八福是主耶稣在他著名的山上宝训开始时所讲的内容，它仍然是圣经中最令人安慰以及最发人深省的内容之一。在八福中，荣耀的主他自己描述了某类人群，并且七次称他们是有福的。这不是一件小事，听到主耶稣称我们是有福的，而我们在自己的经历中却觉得恰恰相反，这是一种极大的安慰。耶稣在八福中的教导非常发人深省，因为他清楚地表明，一个人被认出是基督徒，不是因为他们所知道的、所说的或者所宣告的，而是因为他们在上帝和人面前的样子。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参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3-12节中所赐之天国八福接下来的研习。今天我们将思想第五福，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愿我们都像玛利亚一样坐在耶稣的脚前，倾听他在这一福里要对我们说的话。在山上宝训的结尾，耶稣陈述了一个简单但却给人深刻印象的真理，我想以此来开始。他稍后在马太福音第7章17-18节中说，凭着果子就可以认出树来。这不仅适用于树木，通常也适用于人，还适用于耶稣基督国度里的信徒。你们的行为举止不仅是在公共场合的行为举止，还是通常私下的行为举止，都揭示了你们真实的样子。雅各以耶稣基督这一原则为基础，将其应用于雅各书2章17节中的信心。他在那里写道，这样的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凭着果子就可以认出树来。为什么我在开始对第五福研习的时候要让你们注意到信心的果子？这是因为在第五福中，主耶稣稍微改变了他描述新人及他国度中人的重点。在前四种描述中，邻里贫穷的人、哀痛的人、温柔的人，还有第四福中的饥渴的人，耶稣是在强调内在的操练和内心的态度。正如我说过的那样，单单声称自己是一名基督徒，但在内心却从未经历信仰的内容，就像仅仅因为你拥有一架钢琴就声称自己是音乐家一样，都是毫无根据的。所以在最后三福中，主把注意力放在圣洁的外在果子上，这些外在的果子当然不能与内在的根、内在的态度分开，但这最后三福必定有一个更为外在的维度。换句话说，因为一个人是连续人的，所以他行事有连续，心是连续人的，因此果子是连续。因此声称经历了圣灵更新心灵的事工，然而在我们的行事和言语中却没有流露出我们心的转变，这圣洁生活的证据，那么这就是毫无根据的。因此让我在这节课的开始强调一个借着耶稣基督做成之救赎之功的最基本教义，这个教义就是耶稣基督与信徒的联合。新约中有超过100次强调这两者的联合，可能对此最清晰最简单的描述是约翰福音第15章中的葡萄树和枝子。重生就像一根枯萎不结果子的树枝被嫁接到活的葡萄树上，即耶稣基督。上帝作为新生命的开始，这是一种有主权的行动，这是一位有全能之上帝恩典的行动，这是我们几乎不能控制的一些事，就像我们自己受孕出生一样。与基督联合的果子是我们都改变了，而这改变就是我们将开始越来越像耶稣基督那样去看待事物、去行事、 去说话，还有更深的去思考。在这一点上，我可以提到我前几天读到的一则传教士的故事。这是一则关于一个传教士在非洲土著中传教的故事。当这位传教士正在传讲耶稣基督的时候，非洲土著们兴奋地回应说：“我们认识他，我们认识他。”这使得这位传教士感到困惑：“你们为什么认识他呢？你们是怎样认识他的呢？”在询问他们是怎样认识他的之后，他们这样答道：“当你传讲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想起了那位在我们中间工作了多年的医生，他非常符合你对耶稣基督做出的描述。这就是问题的关键，与基督联合会改变我们。这个改变不是一瞬间的事情，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终身成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耶稣基督会借着他的灵使他自己的工作达至完全。因为每一个信徒，每一个有福之人，无论男女老少，都是耶稣基督的工作，而且他所开始的，他也必会完全的做成。”这就是为什么在犹大书最后几节24至25节中的赞美非常令人安慰。他说：“那能保守你们不失脚，叫你们无瑕无疵，欢欢喜喜站在他荣耀之前的我们的救主，独一的上帝，愿荣耀、威严、能力、权柄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他，从万古以前并现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那么为什么这一点如此令人安慰呢？这是因为每一个属于这八福的人，在他们自己看来，如果你们问他们，他们会觉得在圣洁或者效法基督的生活和行事中几乎没有开端。但如果有一个开端，那么这开端是什么呢？接下来的三福回答了这个问题，因为耶稣已经选择了三个标志来说明生命之改变的开端。所以在这第五福中，我们将以略微不同于其他福的方式再次聚焦。首先聚焦于连续之心，然后聚焦于连续之手，第三聚焦于对连续人之人的应许。首先让我们思想连续之心。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在路加福音第6章36节中，耶稣指示他的门徒这个吩咐：“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这句话中所隐含的意思是，天父是连续人的。连续是上帝内心爱之本质的启示。朋友们，上帝本质上是爱，他不只是可爱的，他就是爱，这就是他的本质。上帝的这一荣耀是整本圣经的一个主要主题。圣经专家告诉我们，在圣经经文中找到的爱这个词有上千种不同的形式或者短语，比如爱，当然了，还有可爱、慈爱、恩典、连续、恩慈、慈爱，这些都是与这种爱相关联的词语。如果你们听一听耶稣在约翰福音第14章17节中的话语，即他在世时最后的话语，就会发现他在这段话里使用了33次爱这个词。当你翻看圣经的时候，你会注意到圣经的作者们是怎样被圣灵感动，把最美好的形容词添加到上帝身上那可爱的爱之属性上。其中一些是伟大的，或是丰盛的，或是丰富的，或是充充足足的，或是从亘古的，或是说不尽的爱，或是无法测度的。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强调上帝之爱的荣耀。现在我们经常交替使用连续和恩典，但这是不对的。有一个区别， 虽然两者都是上帝之爱的启示，但连续和恩典并不完全相同。他们的相同之处在于，恩典和连续从我们的角度来说都是完全不配得的，无法赚取的。但他们也有所不同。上帝的恩典是他对那些有罪之人的恩慈，恩典对应有罪的。上帝的连续是他对那些悲惨贫穷之人的恩慈，这就是区别。他们都是恩慈，但有不同的对象，一个是给予有罪之人的恩典，另一个是给予悲惨之人和贫穷之人的连续。因此，圣经中的连续通常更为正确的与怜悯、慈爱、温柔和顾惜相联系。例如，以出埃及记第34章5-7节中关于上帝特性的一段重要的经文为例。这是上帝给摩西的一个回答。摩西恳求上帝说，请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上帝回答说，不是用看的，而是用听的。他对自己的名字做了一次讲道。请注意，在这段上帝自己的话语中，在对上帝之荣耀的极好描述中，首先说的是什么？上帝以连续的属性开始他的讲道。出埃及记中有这样的话，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上帝。然后他以他自己所有其他的荣耀的属性来继续，例如他的连续和他的圣洁。让我们陪耶稣一起走过他生命的最后几个星期，陪他走在去钉十字架的路上。当他看到周围悲惨的人和贫穷的人时，请留意他对连续和怜悯的强调。他表现出这一连续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当他看到耶路撒冷城的时候，他开始哭泣。他看到这座城眼看要经历深重的苦难，就哭了。救主动了慈心。然后在去钉十字架的路上，当他背着那个十字架的时候，他看见那些妇女们哭泣，为他哭泣，他就停了下来。他对他们说，不要为我哭，当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哭。他对他人动了慈心。当他们最终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并把他举到那个痛苦的十字架上时，请听他的连续，因他祷告，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路加福音23章34节。他的连续怜悯和慈爱也是如此。请务必留意，在所有这些情况下，他对那些怀有敌意的人，或者正在伤害他，或者伤害他们自己的人，也动了慈怜之心。现在所有这些都引我们得出一个结论，正如汤姆·华森在他著作中的某处所说，连续是上帝可爱的属性，或者是最贴近其内心的属性。那么会发生什么？当我们与耶稣基督联合，在枝条被嫁接到葡萄树上或者重生的过程中会发生什么？上帝的灵开始在我们里面内住，作为这事的结果，我们变得具有神圣的本性，我们开始表现出我们天父的样子，他心中充满怜悯和怜恤，而现在，我们也会在自己的心中拥有这些性情。朋友们，救赎性的恩典总是改变人的，它改变我们的性情。它会使我们充满对他人的怜恤、怜悯的柔情，那是救恩可以看见的、可以感觉到的、可以触及到的一面，这就是怜恤之心。现在，让我们思想一下怜恤之手。耶稣说， 连续人的人有福了。他不仅仅是在呼吁对我们连续之心的关注，他在这里所论及的是怜悯的行为或者怜悯之手。连续人的人有福了，他们开始在他们日常生活中、他们的说话形式上，在与他人的关系中表现出这种连续。你们越是思想上帝是怎样抚救我们可怜贫穷的情况，我们越是思想上帝不爱惜他的儿子在十字架上受那不可思议的、不可估量的死亡，从而为我们打开了向我们显现和施行怜悯的道路。你越是思想他怎样借着他公义的规定赐给你们信心的礼物，你们就越发会问这个问题：主啊，我能做什么呢？我能做什么来回报？我能拿什么来回报你所显给我的恩惠呢？我能为你做什么呢？现在上帝的回答与我们里面发热的内在设计完全吻合。他说，你们要连续人，你们不仅要在心里有怜悯之情，而且也要在你们的手中、在你们的行为上、在作为上连续，就像你的天父连续人的一样。让我们使用几个这种连续或者怜悯之福起作用的例子，那么你们就能明白为什么一个这样的人是有福的人。我再次想到摩西，就是穿越旷野的那位伟大的以色列领袖。他在出埃及记第32章第31节中动了慈心。那时的背景令人难以置信，以色列人做了什么？他们在蜜月期犯了奸淫，西奈山上传来的声音还未消散，他们就围着一只金牛犊跳舞，并且用它来代替对他们说话并且把他们带出埃及的那位上帝。合乎情理的，上帝发怒了。上帝对摩西说，摩西，我要把这些人从这地上抹去。摩西没有说，好的主，我同意。摩西反而跪倒在地，尽管他因人们所做的事而对他们感到愤怒，但他却向上帝提出了这个惊人的请求。这就是，他说，这百姓犯了大罪，为自己做了金像，倘或你肯赦免他们的罪。然后他停顿了一下，不然，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这是一个显著的连续的例子。摩西对以色列人悲惨的未来动了慈心，他愿意承受一切，只要这个民族能被赦免。连续人的人有福了。让我再给你举一个在路加福音第十章中所找到的耶稣连续之手的事工的例子。耶稣正在与一位极力为自己辩白的律师打交道，他最后又问了耶稣一个问题，来为自己辩护，谁是我的邻舍呢？这就是问题所在。你们可以在路加福音第十章中读到这个。耶稣接着给出了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他把注意力引到了犹太人最受鄙视的邻舍之一撒玛利亚人的身上。在这个故事中，他讲到祭司、利未人、教会的领袖们路过一个受伤的旅人，他因伤而垂危。他讲到这位好撒玛利亚人停了下来，冒着生命危险牺牲他的时间和金钱来向一个陌生人施连续。这就是连续。连续的最后一个例子是执事斯提反。当他因犹太人的敌视而被石头打死的时候，他恳求上帝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使徒行传七章第60节。虽然他的衣服上显出的那扔到他身上的石头所留下的血迹越来越多，但他死时他内心的态度却越来越连续。这就是连续。耶稣说，怜悯人的人有福了。 这些人就是愿意与家人、朋友、邻舍和同事分享福音的人。为什么？因为他们在自己破碎的人生中经历过上帝的连续，因他们想要分享这一点。为什么连续人的人这样做呢？为什么他们想和别人分享他们所经历的事情呢？让汤姆·华森来回答我们。他优美地论道，上帝的救恩在我们里面生出了柔软，然后他使人心在一种向着上帝的敬虔的哀痛中融化，也使麻木不仁、自私自利的心在对他人的怜悯的感情和欲望中融化。因此，自称为基督徒、自称为属耶稣基督的有福之男女。然而，对那些过着悲惨、贫穷和不公的可怜生活的人没有怜悯，那么就都是徒劳的。如果我们像利未人和祭司做的那样从他们身边走过，那么我们就并不认识上帝。约翰在约翰一书第三章十七节中写道，这正是灵性的试金石，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怜悯的心，爱上帝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第三，我们来看一看连续的应许。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主耶稣在这里绝不是在教导救恩在某种程度上是建立在连续他人的基础之上，仿佛你们是连续人的，因此你们必蒙连续。这种想法与恩典福音的整个信息完全矛盾。听一听以弗所书第二章八节，保罗在那里说道，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上帝所赐的。不但信心，而且得到救恩的恩典都是上帝所赐的，而不是赚得的。所以即使是我们最大的连续行为，如果上帝通过他完全的标准来查看他们，那他们也不是完全的。他们并非纯粹出于罪恶的动机或者骄傲的反思。根据上帝圣洁的标准，即使我们最大的连续也达不到标准，因此也永远不能成为获得连续或者恩典的基础。这与整个福音信息相矛盾。主耶稣所教导的是上帝国度里的一个美好原则，它就是诗篇第十九篇十一节所表达的那个原则，守着这些便有大赏。耶稣应许那些以无条件的爱，在牺牲的爱中，或在非审判的爱中表现连续的人，他们将得到连续。这是简单的圣经原则，你们所种下的就是你们所收获的。例如箴言第十一章二十五节，好施舍的必得丰裕，滋润人的必得滋润。哥林多后书第九章六节也强调了这个原则，就是我们种什么就会收获什么。保罗在那里写道，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再一次，保罗在加拉太书第六章七至八节中对加拉太人写道，不要自欺，上帝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获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朋友们，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一联系。如果我不连续人，那么我会收获什么呢？我将收获疏远，我将收获冷漠，我将收获怨恨。但是如果我连续人，那么通过我的行动，我将收获这些。我将收获喜乐、和平、和睦以及友情。按照这样的方式来看一看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种下连续，所以他们得到了连续作为回报，他们必蒙连续。 不仅在于我们与他人的关系，还在于他们将获得与上帝亲密同行和交通上的连续，因为遵守上帝的命令有着极大的赏赐。最重要的赏赐之一是圣灵的临在与安慰，活出上帝的荣耀，并且显给人们看。再一次，请容我引用汤姆·华森的话，他说：“你会得到超额的报酬，因为你舍弃的那块金子必有一份荣耀的分量。”他说：“因为一杯凉水，你必得着上帝喜悦的江河，这江河永远流淌在上帝的右手边。”你可能会说，那么为什么耶稣没有说他们必被赏赐连续呢？相反，他说他们必蒙连续。他在这一幅中没有使用赏赐这个词，那是为要向他的百姓确保并安慰他们他应许中的恩典。当他的百姓思想他们自己的连续行为时，他们会看到自己的失败，他们会看到自己的短处，因为谁又能使连续行完全呢？谁能做到完全真实和纯洁呢？谁能在践行连续时完全聚焦于上帝呢？因此，也是为了安慰他的跟随者们和他的门徒们，即使他们面对了他们在践行连续时，在他们所做一切事上伴随着不完全，耶稣仍向他们保证，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即使这并不完全，因为他们必蒙连续。这就是为什么伟大的清教徒汤姆·华森，我在这篇讲稿中已经多次引用他的话，说这话如此正确的原因。那些人认为自己最不配获得最大连续的人，是准备最充分的人。连续人的人有福了。愿上帝保守这些教训，并且用他满有恩典的爱来安慰我们。非常感谢您的观看。我们希望这节课能对你们有所启发，并成为你们的祝福。请和我们一起学习我们的下一节课，届时我们将讨论第六福，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上帝。